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高官访华，为布林肯国务卿明年访问中国做准备。伊朗不满习近平同波斯湾国家联合声明，召见中共大使。大风暴由西到东吹袭，将会为美国带来强风暴雨。三重流行病夹攻美国， CDC 建议感染率高的地方戴口罩。NASA 猎户座太空船围绕月球后返回地球，安全降落太平洋。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对决克罗地亚，法国对战摩洛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这个星期前往中国，跟进拜登总统最近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并且为明年初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做准备。美国国务院10号在一份声明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罗森帕格在12月11号到14号访问中国、南韩和日本。在美国宣布这个消息之前，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希望在短期内稳定和美国的关系，因为目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挑战，同时他的强势外交在亚洲受到抵制。11月中在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和北韩问题进行会谈。两位领导人承诺在人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升温之际，会更加频密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说，代表团将会跟进两位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会继续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并且探索潜在的合作领域，还会为布林肯的访问奠定基础。伊朗外交部表示，对北京和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和发展峰会 GCC 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声明内容涉及阿联酋和伊朗之间三个有争议的岛屿。上星期六，伊朗因此在德克兰召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上星期五，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伊朗的死对头沙地阿拉伯，他还同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随后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包括几个直接涉及伊朗事务、该国核计划和其他地区活动的条款，令德克兰不满，并且导致伊朗当局罕见召见中共大使的原因是，在联合声明当中讲到伊朗和阿联酋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具有主权争议的三个岛屿，分别是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这三个岛屿自从1971年以来一直由伊朗管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称拥有这些领土主权的一部分。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上星期六在一则波斯语推文说，这些岛屿是伊朗神圣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德克兰将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伊朗的领土完整。据12月11号发表的天气预报，一个已经造成加利福尼亚山区大雪、沿海降雨和强风的大型风暴系统正在继续缓慢地穿越全美，预计将会持续整个星期。星期日，由加州到明尼苏达州的近十几个州，超过1000万人收到寒冬天气警报。该风暴系统在上星期五穿过北太平洋并且进入加州，伴随着大雪、强风和沿海洪水，由西部逐渐向东移动，威胁到中西部，并且可能令南部造成龙卷风。预计到星期三将会发展成为一个由中部高原地区到上中西部的大型冬季风暴。天气预报中心星期日表示，截至星期一，大盆地、洛基山脉中部、阿里桑拿州和南加州的山区 降雪总量可能达到6英寸至到1英尺，而内华达山脉的降雪量最大，预计可以达到几英尺。据《纽约时报》报道，风暴预报中心预报员比尔·班廷表示，星期二由德萨斯州东部到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大部分地区极有可能形成强烈风暴，并且可能产生龙卷风。过去几个星期，美国 COVID-19 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的病例激增，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感染，急症室不堪负荷，甚至导致感冒药物短缺。有些卫生专家将这三种威胁称为三重流行病。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主任阿伦斯基指出，在三大呼吸道病毒夹攻底下，全国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已经不堪重负。阿伦斯基说，追踪 COVID-19 的 CDC 疫情地图最近显示更多橙色，这种颜色代表区域感染率很高。该中心最新的疫情地图显示，全美超过9%的郡都被认为具有高感染风险。根据9号发表的疫情地图显示，几乎每个州都至少有一个郡的 COVID-19 感染率是中或者高。州内所有感染率都是低的，只有夏威夷、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建议，全美接近1/10的郡的民众在室内场所佩戴口罩，包括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公共卫生官员都敦促民众佩戴口罩。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猎户座太空船11号安全降落在太平洋。 NASA 的电视画面显示，猎户座太空船以每小时40,000公里的速度冲过地球大气层之后，在三个降落伞的帮助底下降落在海面。经过几个钟头的检测之后，美国海军一艘船舰会在墨西哥的瓜达卢普岛附近海域回收这艘无人飞船。成功完成阿提米斯一号任务对 NASA 至关重要，因为 NASA 已经投资数以百万计美元推动阿提米斯计划，目的是送人登陆月球，准备有朝一日展开火星之旅。 NASA 预计在2024年执行阿提米斯二号任务，届时将会载人环绕月球，但是不登陆。阿提米斯三号目标就在2025年首度送太空人登陆月球南极地区，希望发现有冰的形式存在的水。根据阿提米斯计划，美国正在寻求在月球上建立长期太空基地，为继续前往火星做准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四强赛事将会在12月14日登场，由阿根廷、克罗地亚打头阵，另一场摩洛哥同法国之战将会在15日进行。克罗地亚由摩迪领军，连续两届进入四强。拥有美斯坐镇的阿根廷曾经在世界杯两度夺冠，即使今届小组赛首战爆冷输给沙地阿拉伯，好在后来顺利在小组出线，并且在16强、8强连续击败澳洲同荷兰进入四强。今届最大的黑马摩洛哥小组赛首战踢和上届亚军克罗地亚，第二战更加击败上届季军比利时，在淘汰赛那阵再连续力挫西班牙和葡萄牙两支欧洲劲旅，到现在5场比赛只是失一球。摩洛哥下一战将会斗卫冕的法国，法国在过去两度世界杯夺取冠军，距离第三冠只是差2胜，前锋麦巴比将会扮演关键角色。麦巴比到现在已经踢入5球，其中3球都是为球队取得领先。而麦巴比目前出战4场入5球，在神射手榜排名第一，成为金靴奖热门人选。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从这个星期二开始，拜登政府将在华府举办一场为期3日的美非峰会。在这次第二届的美非峰会上，拜登预计将宣布美国在非洲的新投资，以及关注因俄乌战争而恶化的粮食安全议题。而 与此同时，亦都鉴于中共同俄罗斯不断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美非峰会亦将聚焦西方民主和政府治理等价值观上。拜登首席非洲顾问戴夫蒙特说，我们相信这个是决定性的十年，未来几年将决定世界排序的方式。戴夫蒙特表示，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都强烈认为在这次的对话里面，非洲的声音将非常重要。此外，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将决定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非洲成长的机会法的命运。它赋予符合人权和民主标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享有大多货品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待遇，而非洲成长的机会法将在2025年到期，预计各国领袖将会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重新探讨相关议题。星期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和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一场会谈。根据泽连斯基在晚间的录影谈话表示，乌克兰一直在和伙伴通力合作，并说他预期在一系列有助于平息俄乌战事的国际奔走之后，最近有望能宣布一些重要成果。尽管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和拜登、马克龙和埃尔多安都有过多次对话，但是在一日之内分别和三位领袖接连会谈的情况，他是相当罕见。泽连斯基表示，他和美国提供乌克兰空前的国防和财政协助，向拜登致谢，并和对方讨论提供乌克兰有效防空系统来保护民众。而更早之前，他亦都提到他和马克龙已就国防、能源、经济和外交进行一个多小时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并且都和埃尔多安非常具体地讨论有关确保乌克兰粮食出口的议题。而埃尔多安办公室星期日都说，埃尔多安当日亦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通话，呼吁俄罗斯需要尽快结束战争。根据美联储发布一项最新统计显示，美国第三季度的家庭财富减少了4000亿美元，降到1433000亿，已经连续第三季下滑。总计今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大幅缩水了68000亿，损失可谓相当惨重。据美联储报告指出，美国家庭财富在第三季度尾降到1433000亿，比前一季度的1437000亿下降了4000亿。如果和去年底的1501000亿美元相比，即是蒸发了68000亿。美联储的计算是从储蓄和股票等资产总和里面减去持有的总债务计算出净资产。根据资料，上季美国股市价值减少了19000亿，面临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表现纪录。造成美国家庭财富缩水的部分原因是股市暴跌所致。报告亦都反映了美国家庭现金储蓄大致持平，维持在184000亿美元的水平。不过上一季度家庭债务总额同比增长了 6.3%，去到188000亿，信用卡借贷和汽车贷款的速度增加，推动消费信贷增长了 7%。根据财政部长耶伦周末表示，除非全球经济出现任何意外的冲击，如果不是，美国通胀在2023年应该就会消退。耶伦在星期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60分钟的专访中讲到了美国经济的状况和衰退的风险。他提到，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正面的迹象，表明很多根本原因正慢慢获得解决，包括运输成本已经下降，很长的交货延误已经缩短，天然气价格亦都大幅下降。如果没有意外，相信到明年底会看到通胀率大大降低。 讲到经济衰退的担忧时候，耶伦表示目前确实存在风险，经济仍然容易受到冲击，但在他看来，这个肯定不是降低通胀所必须经历的。他指出经济成长正在大幅放缓，企业也都看到这一点，但是美国正处于甚至超过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经济没有必要好像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好让人们重返工作职位。耶伦表示自己相信2023年通胀会更低，同时都希望劳动力市场能够继续保持健康，这样人们就能够对自身的财务状况或个人经济状况感到满意。伊朗当局近日宣布绞死一名参与反政府示威的男子，是近三个月头根革命示威潮里面首度被执行死刑的示威民众，引起国际社会强烈抨击。人权组织警告还有多名抗议人士亦都面临被处决的危险。总部位于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执行主任根米表示，除非外国政府显著加大对伊朗的外交和经济施压，否则世界就是为这场大屠杀开绿灯。伊朗这个月8号已经处决了一名23岁的男子谢卡里，他因为攻击一名安全部队成员而被定罪。人权组织表示他在接受仓促的审判过程之后就即刻被处决，而伊朗司法机关到目前为止的通报显示，已经有11人因涉嫌示威活动有关罪名遭判处死刑，但是维权人士表示还有大概12个人亦都面临被判处死刑的控罪。国际特赦组织强调，好似22岁的沙德瑞特受到极不公平审判近一个月之后，目前都即将被处决。沙德瑞特因在抗议活动中掹刀而被定罪，但是他在法庭上否认有犯法。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团药潮燃烧至香港，导致止痛退烧药缺货，普京再挥核大棒，说正考虑先发制人策略。中共放弃清零，李克强陪金融大佬游黄山。大陆松绑感冒药大缺货，民众改囤这个罐头，吓到厂商辟谣。美国变性别高官被控在机场行窃，美联邦法院永久阻止拜登政府变性强制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团药潮燃烧至香港，导致止痛退烧药缺货。大陆当局防疫急转弯，国务院7号发布的优化防疫新十条，取消退烧药物实名登记。政策松绑反掀起民众囤药全民运动，尤其退烧药布洛芬一盒难求，这股抢药潮最终蔓延到香港。多间香港传媒在10号报道，本地药房必利痛已严重缺货，部分连锁个人护理店更规定每人限购5盒。有药房工作人员对自由亚洲说，近两日经常有顾客大量入货，一次购买30-40盒必利痛寄返大陆俾亲友，导致店铺存货不足。其中一间大型连锁个人护理网站显示，必利痛特效10、20、30和50粒装都缺货，必利痛特快20粒亦同样售罄。港九药房总商会向传媒透露，近一个礼拜多了30-40%人购买必利痛，相信大部分都是寄返大陆，但强调药房目前供应量充足，相信第五波初期止痛退烧药断货情况不会重演。中国官媒为平息这股抢药潮，纷纷找专家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其实亦可以不药而愈。央视新闻1+1连线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 北京小汤山方舱医院医疗专家李同增话，如果确实买唔到药，亦唔使担心，多休息多饮水，年轻人完全可以挨得过。李同增仲强调话，好多人唔食药就系饮多啲水，瞓多啲觉，七日亦好得到。如果实在买唔到药，只系多受啲罪。如果有药缓解症状，都可以过七日。李同增话，感染后发烧好少超过三日，即使第四五日仲有发烧，一般都系低烧或中等程度发烧，冇退烧药亦可以完全过得到。所以就按照三到五日量就足够了，冇必要囤十几盒退烧药。部分网民就回应认为备药是必要，因为以前买菜等风控，而家买药等发烧，就是有症状先食药，但而家问题是买不到药。中共放弃清零，李克强陪金融大佬游黄山。在9号，中共总理李克强陪同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游黄山，网传影片显示李克强对现场民众说，开放的中国欢迎各方来客，不过李克强即将退休，网民直言你讲了不算。在12月8号到9号，李克强在安徽省黄山市和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等六位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第七次一加六圆桌对话会。在9号下午，李克强带领六大国际金融大佬游黄山，他们全程没有戴口罩，但随行的工作人员、媒体记者等人都戴着口罩。影片画面显示，当日黄山雾好大，在李克强前来的路上，一群民众似乎等了很久，一些媒体工作人员先走过来，有人吩咐这些民众向总理等人打招呼。李克强带领外宾和民众互动的过程有媒体记者跟拍，但同以往一样，中共官方媒体并未发布李克强展现亲民作风的影片，中共社交媒体上亦看不到。李克强在今年二十大出局，即将在明年退休，因此李克强说中国开放，有推特网民就质疑说你讲了都不算数，还有网民嘲讽说钱捞够了不封控，外资跑晒不抵制了，开始欢迎了，全国屁民开始感恩了。李克强在黄山会见外宾之际，在8号中共政府网站再次启动我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大陆网民可透过这条渠道向国务院总理提睇法和建议，活动将持续到明年全国两会期间。显然即将走人的李克强目前在中共最高层已没什么发言权，而新总理还未到位，民众究竟对哪个建言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普京再挥核大棒，说正考虑先发制人策略。在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核武问题上的说法似乎出现反转，普京再次就核武问题表态，他说莫斯科正是考虑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策略，这个同他之前的说法有所不同。在吉尔吉斯斯坦回应记者提问那时，普京说正是考虑先发制人核打击概念。他又说美国有种理论，也是他们军事策略的一种实践，就是先发制人核武器打击，而俄罗斯没有这样东西。然后他又说莫斯科也许应该考虑采取美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概念，但他马上又淡化这个说法，说只是正在考虑。今个礼拜较早时，普京说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但又说目前核战的风险正在上升。美国当时谴责了普京的说法，说任何关于核武的讨论无论几含糊都是不负责任。法新社认为俄罗斯最近几个月的军事挫败提高了外界的担忧， 俄罗斯可能正是考虑使用核武扭转局势。另据《泰晤士报》报道，乌军近日多次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轰炸，五角大楼表态他们并不同意乌军过于激进的袭击行动。但英国媒体爆料说，乌克兰的行动其实获得五角大楼的默许，五角大楼重新检讨和评估俄乌战争的威胁程度，他们亦判断提供给基辅的武器是否有可能导致俄罗斯和北约的直接对抗。报道说，五角大楼现在更可能向基辅提供远程武器。分析说，这个是由于五角大楼对俄罗斯发动战术核打击或攻击，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的担忧已消退。消息人士向《泰晤士报》表示，华盛顿没有跟基辅说不要攻击在俄罗斯或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泰晤士报》还报道说，美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高科技的远程武器，包括导弹发射器和全副武装的无人机。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还说，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大陆防疫松绑，感冒药大缺货，民众改囤黄桃罐头，吓到厂商辟谣。中国大陆放宽防疫措施后，药房的感冒药被一扫而空，没想到竟然有人开始囤积黄桃罐头。仲谣传对新冠有疗效，由于事件越闹越大，有罐头厂商紧急发文辟谣，强调黄桃罐头没有任何药效，劝网民理性囤货，不要盲目跟从。该间罐头厂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因为特殊时期，有些地方的市民开始囤积生活物品，不少人选择囤积黄桃罐头，亦渐渐出现很多将黄桃罐头当成药的文章。我们甚至收到你屋企的黄桃罐头能治病吗这些私信。厂商提到，这些私信令他们有些担忧，虽然很多网民是在这里开玩笑，但还是担心有人不明真相被误导。厂商最后强调，黄桃罐头并没有任何药效作用，网民应理性囤货，不要盲目跟从。据了解，黄桃罐头在中国大陆有祝福病人早日康复的象征，很多人到医院探病时都会买黄桃罐头当礼物，或者家里的细路病了亦会买黄桃罐头回家。另外亦有网民说，罐头厂商有些太认真了，黄桃罐头只是个笑点，大家都知道它没有疗效，在根本买不到感冒药的情况下，大家亦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买些黄桃罐头来吃，希望自己染病可以早日康复。美联邦法院永久阻止拜登政府变成强制令。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9号裁决，永久性阻止拜登政府强制医生和保险公司执行的变性手术强制令。拜登政府变性手术强制令要求医生和保险公司明确知道手术将损害病人健康的情况下，不得考虑自己的良心和医学判断，必须为病患实施变性手术，否则涉案医生和保险公司将遭到处罚。美国第八巡回法庭上诉庭在9号永久性阻止这个强制令，裁决的依据是该强制令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拜登政府支持同性婚姻，赞同幼童接受变性手术等等，但医学界一直不赞同未成年人接受变性手术，尤其幼童。研究人员追踪接受变性手术的孩童发育过程，发现未成年人接受变性手术后，骨密度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不少人罹患心脏疾病或癌症。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亦了解变性手术对人体伤害，因此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 和 Medicaid 都没有强制提供服务的保险公司为投保人支付变性手术的费用。Medicare 和 Medicaid 的服务对象基本是成年人。拜登政府的变性手术强制令 遭到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团体反对，认为医生有权利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被迫对病人实施变性手术。今次原告共有八个机构，其中包括玛丽大学、慈悲修女会、SMP 卫生系统、圣心慈悲保健中心、天主教医学会、天主教福利协会、法国教区和不达科他州天主教慈善机构，而被告就包括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等拜登政府中的不同部门和主管。案件在不达科他州判定原告胜诉后，上诉至第八巡回法庭。现在如果拜登政府不服上诉庭的宣判，可以在45日内申请第八巡回法庭重新听证，亦可以在90日内上诉到最高法院进行审理。有消息说拜登政府继续上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境内还有其他组织和团队就这个强制令起诉拜登政府，包括德克萨斯州的案件在内。拜登政府败诉和上诉后都被上诉法庭裁定维持原判。美跨性别高官被控在机场行窃。拜登在2月任命一名性别流动人布林顿担任能源部高官。上个月布林顿被控在明尼亚波利斯机场犯下偷渡行李的盗窃重罪，如今他又被控在拉斯维加斯机场犯下相同罪行。34岁的布林顿是性别流动，亦即是非二元性别人士，毕业于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学院，拥有核能工程师专业，而获拜登提拔在能源部担任核能方面的副助理部长。今年9月16号布林顿涉嫌在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里斯机场带走了人地价值2325美元的名牌包包。警方受理失主报案后，根据监视器画面锁定布林顿犯案，并查出布林顿曾两次带着这个袋外出。布林顿否认拿错袋或蓄意盗窃，声称说当我打开个袋那阵，里面的衣服是我的。不过警方根据监视器影片认定布林顿涉嫌偷窃并狡辩否认，日前以偷窃重罪起诉布林顿，他将面临最高5年刑期和$10,000罚款。纽约邮报在9号证实，是一份已签发的重罪逮捕令中，布林顿涉嫌犯下的罪名是盗窃重罪。报道说他涉嫌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国际机场偷窃另一名旅客的行李，但具体日期不详。布林顿被起诉后被拜登政府静鸡鸡安排停职休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推特李老师话：被浪潮推住走，担心收声人就会消失。疫情松绑啦，武汉人话。中共治下冇好日子，跪落去会更惨。慈版明夫话：台湾而家可以做两件事，美国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上个月尾，席卷中国的抗议活动的信息能够迅速传遍世界，主要归功于一个有著猫咪头像的推特账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中国关于抗议活动的信息在网上被迅速审查，但参与者和目击者翻墙后会将现场影片、相片等信息发送给推特账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李老师实时推送了大量的抗议活动，这个亦都令他备受瞩目。李老师日前接受 CNN 专访时说，我已经好耐冇见过阳光了。30岁的李老师是一位旅居意大利的画家。他表示，之所以使用推特账号传播中国敏感内容，是希望能够俾大家睇到中国的真实情况。李老师每日都会收到数以千计的消息，在抗议活动最激烈的时候，每秒钟会收到几十份。他的粉丝在2个礼拜内翻了2倍，达到80多万。李老师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反应，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记录所发生的事。他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没有想到在这么短时间内，我的反馈会有数十亿的点击量。随着李老师的知名度快速提高，他亦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注意。3号，他突然接到中国的父母打来的电话，说警察刚刚又来了。事实上，李老师曾经透露，他在推特走红后，中共警方至少3次登门找到他父母，据说是公安局的局长。他的父母在了解情况后，很担心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影响。李老师说，警察指控他攻击国家同党，并展示了一份他的推文清单作为犯罪证据。他的爸爸恳求他停止发帖，并对他说，你是一个艺术家，你不应该掂政治。李老师说，中国人并不热衷于政治，但政治却不断侵入他们的生活。他没有寻求政治，相反好像很多走上街头的中国年轻人一样，不知不觉地被政治潮流卷了进去。他形容自己是一个被浪潮推着走的人，被历史选中，偶然记录了历史的一个重要章节。李老师在11月28日被中共官员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所有这些都应该离我很远，但是你们用你们对言论的控制，使我变成了现在的我。李老师说，今年初他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失去了52个微博账户，我的账户会存活大约4至5个钟头，最短的记录是10分钟。在用尽了所有创建新账户的方法后，他先转用推特。他即时收到很多匿名骚扰，恐吓他，我知道你是谁，你住在哪里，我会杀了你，但仍然坚持整理民众冒险传来的消息。他还特登公开声明说，这个账户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不会删了他，如果我发生意外，亦会有其他人接手。他不会自杀，不会删号，如果我出现生命意外，我的遗照会由 CNN 记者 @yongsong2008 发布。李老师之前在接受德国之音的采访时说，我更担心的是我收声了，我这个人就消失了，我必须要保证我能够讲说话。他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去琢磨这一切是否值得，但他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已经永远改变。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英雄，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只是刚好被历史选中了。现在李老师只有一个遗憾，他的推特名和账号选得不够周到。他说，如果一个账户要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他应该有一个严肃的名字。但是他对自己的这个猫咪推特头像极为自豪，他说，这只猫现在被全世界的中国侨民所熟知，与此同时他亦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危险的猫。中共仓促解封不单止导致一派乱象，亦令饱受清零之苦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3年前新冠疫情爆发的震中武汉市，面对突如其来的松绑，民众的神经却无法放松。有武汉人表示，中共治下怎样可能有好日子过。路透社报道，12月9日，在武汉市中心商店和餐馆里面几乎没有人，地铁里面的乘客寥寥无几，很多居民担心再次出现疫情爆发，因此保持警惕。 一个武汉街头店铺的老板对路透社说，我们自己并没有放松警惕，我们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因为病毒正在迅速传播。两家武汉药店在一日前发烧药就买了，维生素 C 和咳嗽药都买不到。一位武汉星流的药剂师说，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甚至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也都没有。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武汉一直处于断断续续部分封锁的状态。到今年11月，随着清零政策的不满情绪加剧，一些武汉居民参加了要求结束封锁的抗议活动。教师生武员对路透社描述了住宅区在秋天被金属板封闭起来。他说，那个是一场噩梦，感觉就好像我们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以前人们总是说年轻人不会反抗和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好像这样的反抗是好的，他显示了智慧和勇气。当我看到人们站在那里，我很感动，那个是我一生经历中最好的时刻。30年来，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集体激情。对于2020年封城中失去舅父的黄文君来说，伤疤还未愈合。他说，在整个这段时间我都感到麻木，我觉得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在他们的控制下，他们的领导下，我们怎样能够过上好日子呢？多位全球卫生专家已经警告，中共毫无章法地放松清零政策，恐怕会弄巧成拙，中国的疫情浪潮要来了。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唐伟恩兰在推特上回应官媒对钟南山的采访影片说，我100%支持放开清零政策，但真正的羞耻是当局为开放所做的准备工作太少，而且被推到冬春两季的节日开始前，将事情推到最后一刻先停手的政治决定将会带来巨大的生命代价。而中共之下的中国已经陷入多重危机中。路透社报道，中国感染激增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抑制经济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警告说，大规模的 COVID 感染将对明年的汽车市场产生不利影响。英国卫报报道，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说，习近平同党将面临好多阻力。中共海关总署以注册信息不完整为由，近日暂停台湾一批水产品入口。9号又新增一批被禁的台湾产品，包括金门酒厂、金车、台府精酿、台湾烟酒以及传奇酒业、云山酒厂等业者。台湾总统府11号表示，北京此举无助两岸贸易正常往来，政府表达严正关切，亦启动应对措施，与相关单位持续沟通，并全力协助相关业者。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10号发布文章称，面对中国政府，你跪低之后，下一步就会被逼住叩头。次坂明夫提到，这两年从菠萝开始到莲雾、释迦、石斑鱼，台湾的农水产品屡屡被中国禁止入口，这次更是变本加厉。这些行为无非是政治打压，以商逼政，这样赤裸裸的霸道行径只能够令大家更加认识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生意伙伴，和中国做生意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他表示，在中国赚钱无非是向魔鬼乞零钱，即使短期可能盈利，但只要他一变面，商人就会即刻血本无归，甚至可能赔上成副身家。次坂明夫建议台湾可以做两件事，其一，不委曲求全；第二，齐心协力开拓其他市场。他说，台湾要做到一件事，不是委曲求全，因为你跪低之后，下一步就会被逼住叩头，叩下去之后，他会说你头扣得不够响。现在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先帮助渔民渡过难关， 然后再积极开拓其他市场。至于其他市场的开拓，池坂明夫说，十月初农委会同日本贸易商签署备忘录，每年至少采购5100公吨台湾菠萝同香蕉。今年以来，日本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了台湾水果最大的外销市场。台湾水果已经渐渐摆脱中国的掌控，希望水产业亦都能够跟进。我亦会继续在日本媒体上协助推动，大家一起加油。在国际反腐败日和国际人权日前夕，美国12月9日宣布制裁5名中共官员，其中前重庆地区监狱副局长唐勇因任意拘捕法轮功学员，严重侵犯人权以及特别严重侵犯宗教自由，被列入制裁名单。根据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发出的通告，根据第7031C 条，国务院指认唐勇参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即任意拘留法轮功学员，该行为亦构成了对宗教自由的特别严重侵犯。第7031C 条属于2020年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方案拨款法中的规定，要求如果国务卿有可信的信息表明外国政府官员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或重大腐败行为，这些个人及其直系亲属将被公开或私下确认，他们不得进入美国。美国政府近年来开始点名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2021年5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610办公室主任余辉。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2020年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点名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厦门市公安局吴川派出所警察黄元雄。黄元雄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礼拜五，美国制裁的5名中国公民中，除了唐勇之外，还有前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长张洪波以及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和平潭海洋实业有限公司的李振宇、卓新荣。布林肯在礼拜五的声明中说，固有的尊严和所有人的权利是全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基石，美国倡导一个以尊重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世界愿景。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白恩斯在国际人权日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向中国政府呼吁停止其在新疆持续存在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其在西藏的镇压政策瓦解其对香港的自治承诺，任意拘禁和平公开发表意见者，以及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运动。我们持续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法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各位你们好，我是魏令。首先是新闻提要。钟南山等中共权威专家口风大变，战狼外交升级，中共大使警告比利时国会惹议。中共频繁发送卫星，澳洲专家说小心军事用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随着中共当局的新十条出台，防疫政策似乎有所放宽的时候，中共的那些所谓的防疫英雄钟南山等一众中共权威专家突然改口说新冠病毒不可怕，显然就是打倒昨日的我。他们认为要顺应形势改变防疫政策，极力为中共当局松绑清零政策站台。对此有评论批评，这些所谓的中共权威专家更加似是政治变色龙，毫无原则，毫不科学。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中共权威专家钟南山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年会开幕式上致辞的时候说，感染 Omicron 并不可怕，因为 99% 的感染者可以在7到10日之内完全恢复， 他还辩称说，现在不能够用两年前的一些方法来看待 Omicron， 而要顺应当前的形势改变防控政策。他还说，目前重点应该放在防控重症，要重点进行自我保护，加强老年人和脆弱人群的免疫接种。无独有偶，在同一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说，虽然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但是不是病人，大家无需恐慌。他还说，无症状感染之后，大多数人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特异性免疫，这样对于防止流行扩散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中共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中共新十条发布之后，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表示， Omicron 致病力明显下降，我们已经接近恢复到疫情前生活的时机。这段时间，梁万年频频现身为政策吹风。还有，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亦都是口风一变，话绝大多数流感病例以及无症状和轻症的新冠病例，注意休息和多饮水，不需要特殊医疗服务就可以自我康复。对此，有网友在网易发文质疑，中共政策出来之前只有新冠是病，其他都不是，政策出来之后只有新冠不是病，其他都是。就连经济学者马光远因此亦都讽刺这些医学专家都是见风使舵的变色龙。他说，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专家的变异速度要远远大于病毒。而对于中共的医学专家，在中共宣布放宽疫情防控之后，纷纷露面打自己的面，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12号分析说，习近平迫于白纸革命而调整防疫政策，一众为政治服务的中共权威立即改口，他的言论并非基于科学，当权者对他们的意见亦都并不当真。吴失志形容，好似活在平行时空，这些权威们过去的讲法和现在的落差之大，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共特色的政治和专家的关系。所以这些中共权威其实很清楚，只是他们不能够讲，或者是碍于政治上的考量，而必须要替中共来讲说话。同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仲表示， Omicron 病毒已经存在了，流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于病毒减弱的现象已经有很多科学研究、科学验证，中共难道现在才发现吗？因此可见，中共清零政策没有调整之前，这些所谓中共权威或者一些学者其实观察的不是科学防疫的这件事本身，他们观察的是中共最高层的风向。近日，比利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荷富提出谴责中共对台侵略野心的决议案，然而在国会尚未表决之前，就遭到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发函警告。这个亦都是继今年10月份中共要求比利时外长撤回媒体专访之后，又一次战狼外交升级事件。根据欧洲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这个月10号的报道，比利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荷富最近收到来自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的信，信中强调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并警告范荷富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台独分离势力，否则将严重损害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将会严重损害相关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等相关的内容，威胁意味浓厚。另外，范荷富在11月初参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访台团，这件事亦都被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写入信入面表示抗议和谴责。根据比利时众议院资料库显示，范荷富在11月9号提案的决议文提案内容描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是实体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是这个现状它因为中共频密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习近平声称不排除对台动武， 反对立陶宛开设台湾代表处等行为而备受威胁。决议文要求比利时政府循外交管道要求中共降低紧张情势，停止一切挑衅，并同欧洲伙伴合作在台海和印太地区扮演关键角色，在欧盟层级推动强化和台湾外交往来，和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供应链韧性协定，强化对中国的战略自主权，包括建立比利时对外商投资的筛选机制。此外，决议文亦都要求比利时各级政府共同促进和台湾的经济、科学、文化合作，强化和台湾公民社会和媒体机构的往来，合作打击假信息，并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会议和活动。该决议案预定下个星期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此外，今年10月比利时外交部长拉碧在当地媒体专访中提到，中共政府是欧盟的伙伴、对手和潜在的敌人，看出之后被中共当局抗议，并以两国贸易关系威胁，要求撤回专访，但是遭到比利时外交官员的拒绝。外界注意到今年中共政府发送人造卫星的次数打破了以往历年的纪录。对此，有澳洲专家认为，中共的不少卫星实际上符合军事或者间谍用途的技术要求，而中共所谓的卫星用于科学、环保或者是民用的讲法其实并不可靠。根据自由亚洲电台10号的报道，中共政府今年已经发射了超过50多次火箭运载人造卫星，平均一个星期一次，只在这个星期五就有15个中国人造卫星被送上太空。根据党媒新华社报道，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这个星期五自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将高分5号 01A 卫星送上太空。还有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黄海海域使用智龙3号运载火箭，将吉林1号高分 03D4750 的卫星、东波08/10卫星等14个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对此，从事太空追踪侦测业务的里奥实验室澳洲总裁范哈伦表示，中共的不少卫星其实具有双重用途，既可以作为科学、环保和民用，亦都可以提供军事或者是间谍用途。而中共官方所谓的相关卫星都是为科学、环保或者是民用的讲法，并不可靠。范哈伦举例提到，11月27号西岸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升空。根据新华社当日报道指出，这次升空只是运载了一个科学用途的遥感36号卫星发射升空，但是根据里奥实验室的追踪结果发现，这次升空就运载了3个类似情报监控用途的人造卫星。对此，范哈伦警告说，中共当局的太空活动基本上在媒体上讲的一套，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在全球包括澳洲上空，中共有超过400多个人造卫星运行，其实它的实际用途令人担忧。这些卫星一直盘旋在澳洲上空，距离地面300到400公里左右，这个是令人担心的事情。它们是符合军事用途和情报监控侦察用途需求的设施，可以用作对付我们的武器。总部设于堪培拉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戴维斯博士亦都表示，中共的军用和间谍卫星已经对澳洲构成安全威胁。中共利用间谍卫星可以监控美国和它的盟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更加重要的是，中共可以利用这些卫星追踪特定目标，例如将一架飞机设定为目标，然后自中国发射长程导弹。所以中共的卫星不只是用来情报搜集，而是为了未来战争用来攻击敌军。另外，戴维斯还指出，澳洲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可以掌控美国卫星的数据，因此就太空防卫来讲，澳洲并非是武力反制中共的威胁。戴维斯透露，澳洲有一项名为国防799的计划， 预定在2020年代尾或者是2030年代拥有自己的情报监控侦察卫星在近地轨道上运行。它们有可能是由澳洲自行研制和发射的，这样让澳洲具有掌控监控的能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